哎，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来收听表友 Podcast 啊。我们今天邀请到 Rich，然后 Watch 表，我们在他基本上是我们的表友 Podcast 的回锅来录音的表友，因为刚好最近他在台湾，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啊，为什么可以？
我 I don't know why cannot。对，我们现在是现场录音，这样我们现在在台北这样现场录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跟之前我们是做那个 online 录影有点不一样，所以录音这样子。那 Rich 呢，对我而言，他是一个极深度经典的手表收藏家，然后也时常出现在所谓的纽约的钟表展啊、表具啊。所以我觉得他见过跟玩过的手表，实在是比我吃的饭还吃喝的珍珠奶茶还多这样子。所以呢，我会想说，用今天趁他在台湾的这次机会呢，然后来访问他一下，对于他认为国外钟表的媒体的变化啊，或者他最近看到手表的感想跟分享给我们知道，或者是对于钟表社群媒体不同平台，像 TikTok、像小红书等等的一些想法。然后对，然后他最近看到最酷、最，啊，也认为最 underrated watch 是哪些？最，对，所以我们今天欢迎 Rich。
哎，谢谢 Joe，感谢你再一次请我来跟我聊聊。
哦，不，这欢迎随时都可以聊。其实我们可以做个 series 这样子，可以常常多聊。我知道，就是。上次我们第录了，我们现在这一集应该会是第45集，第46集。那上次我们录的时候是第9集，表友 podcast。那我想要从首先先问 Rich，就是说，你对于那个就是最近从这，我觉得从疫情过来也过了两三年了，你的所谓的 state of collection，就是你手表收藏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你对于手表收藏的一些品味？跟想法有什么不一样？想听 Rich 的分享给我们听，这样子。
上次我们聊的应该还是 COVID 疫情那个时候吧，什
对。
么20年、21年左右。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好像很 focus 在什么 Lange、FP Journe，也有些大牌。但是还没有那么深入的去买这些独立腕表，那我之前是一直喜欢很多这些高端独立腕表，但是以前就是疫情之前或者是10年之前，就可能没有那个胆子去下单去买这些比较夸张设计的独立腕表，因为毕竟他们是比较 niche，然后你如果花钱去买的话，你可能有一天考虑卖的话，那个市场价不会会应该会亏很多，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来是真的去来appreciate 这些比较 niche 比较像这些独立腕表大师他们亲手做的。所以疫情发生之后，我觉得这个整个市场就变了，很多更多人来欣赏这些不同的等级的表，然后这个也有很多比如像 Market Maker，比如像 Watchbox 啊，他们自己去推这个什么，比如 FP Journe 这个市场，然后还有其他牌子，拍卖商、其他的 dealer，都也开始买卖这些，所以这个市场比较成熟，就会给大家让大家更自信去能花自己钱去买这些比较rare、比较 niche 的这些独立腕表，所以我觉得那几年我就开始买，我心目中一直很蛮喜欢的一些设计，但是可能以前不敢，因为毕竟是设计蛮夸张，很多人不能接受。比如像 Debathune、MB&F，很多像 它设计是 有些未来感，
嗯，
有些太空的一些感觉，然后可能颜色都很亮啊，我喜欢蓝色，然后我那些表都是很亮反光蓝色，然后很 flashy，
嗯，
不懂表的话就在街上看到就感觉像一个玩具一样。
对，
嗯，那之前疫情之前就我很 appreciate 这些设计，但是不是那么敢去真的花钱去买。
嗯，你觉得会，我知道以前独立制表不玩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因为怕维修吗？或怕那个制表大师挂了以后，然后没有办法修这只表，然后大家这品牌就没了这样？
对，那也是一方面，就是你如果买一个什么劳力士，你坏掉，你全世界都可以找到人去维修。那独立腕表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那个它的设计更独特的话，只有他那个 watchmaker 能 show。比如像有些表，有些独立腕表，他们什么螺丝的形状都不一样，
嗯，
所以你 screwdriver 都要用独特的，用他们的工具，
嗯，
才能把表打开。
对，
所以这是一方面要考虑，就是你以前就大家可能还没有对那么信心，认为这个独立腕表它的表可能做得很好，很漂亮。
嗯，
质量很好，但是你可能不知道它以后还存不存在。
对，嗯，
所以但现在好像通过了这个疫情，这个市场这个变化，更多人去买卖这些表，就好像很多这些独立腕表，或者这些小的师傅啊 ，micro brand 啊，他们都有自己的粉丝了。
嗯，
所以我觉得更有信心，他们都会生意都会存在。
对啊，好像一些大公司都会入股嘛，像你刚刚说的 Watchbox， 然后 Chanel，
嗯，
好像有入股 FP Joe 嘛，
嗯，
然后 Hermes 好像有入股，好像有入股那个 Roman Gaultier 嘛，对不对？
嗯，
对 ，RG 这样子。
对，就是他们也看到一些趋势。对不对？
嗯，
就是或者他们想扩大他们的市场。
不过这段时间也是有一些品牌挂掉，啊，
也有，就是
像 RJ 啊，然后 HYT， 不过 HYT 挂掉好像又回来，好像又要回来这样子。对，
嗯，对，这个有时候也说不准，因为有时候也是时间点的问题。
嗯，
就是那几年疫情发生的时候对很多牌子有帮助，但那个时候也要靠这些团队或者创始人去外面去做 marketing， 去拉生意，
嗯，
才能真正成功。就他们比较活跃比较 active 的这些创始人，
嗯，
比如像我记得疫情的时候MBNF 的 Max Buser，
嗯
嗯，他就去他的 marketing 就做得很好，他在网上 IG 或者什么 YouTube podcast， 他就经常去被访问，讲他的故事，
嗯，
讲为什么他们的表是设计成这样子的形状啊，或者什么，
对，
所以会让大家去感觉他是很用心去设计这些表，然后会扩大他的粉丝群。但如果一些其他的牌子或者其他这些 watchmaker 独立腕表师傅，他们不怎么出来讲那么多的话，那也就比较困难一点，就要等粉丝发现他们的亮点。
嗯，对啊，那所以你说你现在 Stay of Collection 里面有多了一些独立制表？
对，就是我感觉疫情的时候，
嗯，
大家都关在家里，然后就玩表，然后市场也一直增长，我感觉大家都 那个时候都可以，我首先很多店在外面关掉，
嗯，
很多生意经济啊外面都关掉了嘛，
嗯，
对不对，封掉了，所以很多人就待在家里，
嗯，
买卖表，
嗯，
然后那个时候市场在涨，好像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如果你对任何表有一点兴趣，你都比较敢买，因为你觉得你可能没有办法亲手去试试看，但是你买了之后，你在家里收到，然后你可以带来看，然后就算你不是那么喜欢的话，你可以把它卖掉，然后不会亏钱，
嗯，
有时候还可以赚钱，
嗯，
所以不只是什么大力腕表，任何牌子，有一段时间都不怎么会亏钱。所以我身边的朋友好像大家都在网上就去随便订表，
嗯嗯嗯，
然后订了就算最后不是那么适合或什么，就把它卖掉，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除了那些什么一些牌子，你卖表的话会把你拉黑的黑名单。
哦 ，OK。
但是比如你要买什么，你订个什么独立腕表，你订个什么。
嗯
Tudor Seiko 啊，
嗯，
不是那么贵的表 Micro Brand 啊，什么都不怎么会亏钱，不会损失什么。
对，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买 watch 的 mentality 完全都变了。
嗯，
你有没有觉得我以前我看以前老一辈玩表，他们可能买了表以后觉得哦，可能 no, 30% 在 loss 在卖出去，或是就觉得哦，我戴过，然后就是我就是买来戴而已这样子，然后也不会觉得 OK，
嗯，
也就觉得没什么。可是现在觉得好像是有些买表或卖表的人，他们卖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比买进来的时候高。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感觉好像比较多人有这样子的心态，
嗯，
或者对，就是我感觉疫情之前，大家可能比较玩表，可能比较。单纯一点，
嗯，
就是这是一个好玩的一个爱好，
对，
就买一个坦白讲像买一个很贵的玩具，然后你花这个钱，然后你去享受你这个手表，然后到时候你卖的话应该会应该是会亏钱的，就像你买一台车，你使用之后应该不会赚钱吧？
嗯，对，
除非
消耗品。
对啊，对啊，然后或者你去花钱去旅游啊，什么就是一个体验，然后你结束了就钱就花掉了嘛。
嗯，
这同样的这事情就是，但是疫情那个市场就让大家以为好像。这些什么收饰品，很多这些不同的产品，都可以变成一种财产，
嗯，
值钱，或者可以投资或什么，但是现在好像，这个市场比较有下滑一点，有变成比较健康，可能会就变成比较正常一点。
嗯，那所以那你觉得疫情过后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呢？有什么就是除了所以意思说大意思过后现在大家就是市场也比较低落了嘛，对不对？所以
嗯，对，就感觉大部分还有回到比较正常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会推荐大家想要买表这时候买表吗？
有也可以，因为有些表，比如像我知道很多人心目中的目标或什么，前几年涨了太多，涨了很高，然后就舍不得买或者觉得买不起啊什么。但那不管你想买什么样的表，大部分都价钱都比那几年低一点。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买什么表的话，起码现在比前几年好一点。
那你觉得就是独立制表会起来，也是因为跟疫情前大家都在家里看 Instagram 啊，或者是 TikTok 等等有关吗？因为怎么说呢，就劳力士的人大家都看惯了，就是每个人都有，那反而就是用独立制表它的量数量比较少， 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就是看腻的东西都想要看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会觉得社群媒体有这些影响吗？
肯定有，肯定有，就是这些社群媒体social media 会让大家感觉其实有些很少见到的表会让你经常见到就算是一个什么大牌子，比如像一个什么劳力士绿面 Daytona 或者是一个什么百达翡丽鹦鹉螺或者是什么 AP 镂空皇家橡树，就是你感觉你如果上 Instagram 你会感觉哦，这个每天都能见到，大家都有啊或什么，但是你其实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去走来走去日常生活也蛮少机会能看到这些，所以有些表就算你觉得网上每天都能看到，很多人会想啊，这个我看腻了，你会以为很外面都很多，或者有些人就觉得你去参加GTG 去看
表具这样，
对，去参加 meetup， 去比如像 Red Bar， 你可能很多人就想带一个独特的表，就别人没有的表，
对，这也是原因之一。
对，就有些人可能想去炫，或者是觉得想希望大家认为他比较特别，他比较厉害，对不对？他有东西没人别人没有的，或者什么，这是也是一种心态。
对对对，
所以毕竟就对啊，这个过程玩表过程应该这个趋势应该是大家先了解大牌子的表，体验过之后应该会追一些比较独特。
Rich， 你有 Michael Brand 的表吗？
有啊，比如像Ming， 还有一些其他的，就像 Ming 那种类型的。
对啊，说到社群媒体，然后我最近有听到你有个新的 nickname， 就是我的 The Watch Real King。然后我们上次去 Debatune 的那个表具的时候，也不是，就是他们来台湾的时候，那个 group 那 meet， 然后就在香港的表友就说啊，我在那个 TikTok 看到你这样子，然后我也发现你 TikTok 也有那个账号，然后。哦，他说没有，他说他在小红书看到你。哦，小红书看到你，所以我是没有涉及到那些媒体。然后呢，我们也知道 TikTok 跟 Real 有关嘛，所以就是，所以而且我也发现你在 IG 的风格也变成蛮多，就是所谓的影片 Real 的影片这样子。所以我只是想问说，就是你对于你的新的 title 有什么想法吗？就是 The Watch Real King， 因为。这样我觉得这样对于很多手表很好，因为它不是有点像，你知道有时候 static 照片会比较感觉是会 touch up 等等，可是你影片的话就表示基本上是比较难去 touch up， 然后就是而且你有去动，有去就是戴在手上啊，或者是有再去就是 movement 这样会觉得这是比较 real 的感觉，这样 real 对对对。
对，我首先我那个小名 Real King， 我不赞同，因为只有一个人叫我这个，而且只是开玩笑吧。我认为网上有更多更好的人拍这些影片什么，所以我要谦虚一点，我对不对？但是我最近这几个月。我 PO 的这些内容都是影片，都是 video。当时我其实没有那么特意来这样子做，只是一个蛮好笑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一天，就是因为我毕竟我在住在纽约，纽约有很多机会去。去欣赏新的手表，去玩新的手表，因为毕竟那边的社群 community 很大，很广，很多朋友收集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手表，然后很多大牌子的活动，也有很多小牌子独立腕表或什么会经常来纽约给我们看他们的新产品。所以我也经常去参加这些活动，然后我用我的电话拍了很多照片，很多影片，然后就发现有一天我的内存就不够了，我的 iPhone 内存就快不行了，然后我的 iCloud 就已经不能 update 了，然后我就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些内容嘛，就是，但是我不想把这些内容去删掉，或者去把它弄到电脑或什么，我还是，所以我想出的办法就是 OK， 那我先把占最多地方的这些影片先挂到，先 po 到Instagram IG， 然后再看看我内存怎么样。所以就发现我变成我天天在 po 这些占很多内存的这些影片到 Instagram， 然后我把 Instagram IG 当成像我的
iCloud，
对，就我的像一个云端的这个 storage， 像，所以反正 IG 应该一直会存在吧，所以我就把我的内容上传到他们的服务器，让他们解决我的问题。所以我的内存，我是电话里面还有很多，
我知道，
对，不同手表的这个影片，所以我要还是要会花蛮多时间慢慢去 po 这个内容，把它挂到这个 IG 的服务器。
OK， 对啊，因为你现在表的，以前都 po 你自己的嘛，现在都 po 很多不同的表。
对，那是我觉得如果我每天只 po 我自己的表，首先应该会过一段时间会感觉有点无聊。因为我毕竟每天都看我自己的表，然后可能会经常重复啊或者什么，就没有那么好玩，没有那么的新鲜感。
对，
那毕竟我参加很多活动，或者就跟很多朋友见面，手表朋友见面，看到不同各式各样的表，就干脆去 po 这些。所以，首先我这只是一个爱好，我不是想买卖表，我不是在行业里面工作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目的，来 po 各式各样的表，其他牌子的表，别人的表或者怎么样，只是觉得个人好玩。那然后你提到我前几个月我也开始在 TikTok 小红书自己弄一个账号去 po 同样的内容。只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 IG 的内容被搬到这些其他平台。
就自己搬，
对、
okay.
然后我会看到，然后我会跟那些人说，哎，这是我啊，你哎怎么样，然后他们也不是很想理我，
对、哦、
对不
对，
所以他们只是想你要有很多人就偷别人的内容啊什么东西，
对，
所以我就干脆自己注册一个自己的账号，然后去每天每次我 po IG 的话，我就差不多就搬自己的影片到那些平台上面。
对啊，因为会提到 TikTok， 是因为你最近也被 TikTok 一个很有 influence 的Mike，
Mike Nouveau
interview， 然后在他的 TikTok 上面，那这个 Nouveau 在 TikTok 我现在看是有42万 follower。
对对，他可能是TikTok 平台上面最火的手表的账号。
而且他刚好我那时候你从纽约上礼拜回来的时候，他 Houdinki 也出了一个 interview， 他跟对他的一个 podcast 这样子，我也觉得蛮巧的。然后对啊，所以 对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也觉得，哎，其实 TikTok 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就是 expose 你自己的 account 的品牌这样子。那 TikTok 跟小红书你有什么，就是跟 IG 有什么不一样的？就除了他们会有一些拿你之前拿你的一些content 放上去以外，有什么？你觉得他们这两个地方有什么？这几个媒体端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对，我觉得像 TikTok 它的聊表的内容没有像 IG 那么深入，就它的用户群比较广，也比较年轻，所以他们可能比较少用户是真正像很多 IG 上的用户那么深入的去聊表懂表，很多是比较很多新手啊什么
，OK，
所以比如像Mike Nouveau， 他是一个买卖手表的一个 dealer，住在纽约，然后他其实拍的这些内容，我觉得是拍得很好，就是他自己很懂表，特别是复古手表。比如像复古的什么卡地亚、派大菲利啊这些，他也有自己的一种风格，他喜欢的手表。然后他的内容就是能让很广的人去了解这些表。就是你不需要讲的太什么 technical 啦、或者是什么，然后所以他有那么多粉丝，是因为他的视频、他的这些影片就内容就做得很好，可以让大家来 appreciate。
而且很多名人，然后他会在纽约的路上访问人，你就是那假装被路上被访问的那个纽约的，
是假装被路上，对，
对对对。对啊，因为不然
这是他的风格，
他的风格
可能一开始他是真正这样子拍的，就是偶然在路上遇到一个人戴一个特别的手表，但是现在他这么火，就是对要提前安排的，就是但他是一个像是一个好朋友，
明白，
所以我们就。有一天我们就在一群人大家在纽约 hang out， 然后就干脆就拍一个算了，因为我之前就比较不是很想露脸，对，毕竟一开始好像我前几年我刚开始这个 IG 的时候，我还是在什么大公司工作，然后我不想希望我的经理啊、我的老板、我的什么同事啊知道我花这么多钱买这些东西，也不希望什么家人或者亲戚啊、或什么知道我买这些东西花这么多钱，所以以前是不是那么敢，但是现在慢慢就感觉比较还可以吧。
OK， 对。
但是我这 Mike Nouveau， 我现在发现他真的有很多粉丝，因为我有一些以前不玩表的朋友看到他的TikTok 或者 Instagram， 然后来问我，哦，这是不是你？你怎么是这样子的人？你怎么买这么多手表什么东西？然后。被泄露了。
对，对啊，这个蛮酷的，因为如果说我再上去的话，应该没有，因为我其实这是我第一个问你问题，我第一次看到你在 Mac Nouveau 上面的时候，我就说 ，Rich， 你从来没有露过脸过，然后你居然会在这么这么在这么就是蛮 TikTok 还这么多 follower 的那个。的账号上面住，我觉得蛮酷的，对对对，我不知道怎么，所以我那时候你从台湾一回来，我就第一个问你这个问题，你说现在移动 mind it now， 对 ，OK，
对对对，现在就比较以前可能担心这个安全的关系，
现在没有吗？因为毕竟还是住纽约啊，
对，纽约还是不能跟台湾或者亚洲比啊，就是美国还是很多地方要小心点。
对啊，所以像比如说我的话，在台湾应该如果玩表也不能说认识啊，不过是我还会看到，然后我有同事会认出我这样子。那我是没差他们 care 啦，反正、可是你的话，在纽约的话，我台湾我觉得很安全，可是我不知道纽约是不是。
嗯，纽约就是大家会看到网上很多新闻啊、
exactly.
就是什么你在外面在街上被抢啊、或者被揍了或者是什么就或者最近还有什么在餐馆里面啊吃饭的时候有人会来抢你啊什么的。这个我相信可能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几乎你会不会遇到这些事情、就很难讲。
对，我觉得很多新闻还是会被放大了。
对，
就是、好像一件事情，可是可能是就是每个人都代表，可是就是这个人发生在这个人身上，我觉得哦，这个整个城市就是好像是有这个 stereotype。
对，
刻板印象。
对，所以、当然我自己也看到这些新闻，然后我会让我、感觉有时候要小心一点。所以如果我去什么人多的地方，或者要坐那个纽约的捷运、地铁、subway 啊、可能会要小心，可能表不露出来，穿长袖，或者。不让人家看到，手放在口袋，不要戴太亮的表啊，不要戴什么金色的、啊，或者是什么不要戴大牌子，很多人认识的什么劳力士啊、APPP 啊、或者什么。
了解。哦、那我们刚好这个点，我们来做个 risk check 好了。然后刚好你刚刚讲的，你都今天都戴着的，所以你今天戴的是什么表 ？Rich。
那今天是在 VC 江斯丹顿的222，
然后是黄金的，它也只有黄金，目前只有黄金的嘛，
对
对，
新的是
新的黄金的，
对，因为在台湾很安全啊，我可以就走来走去啊，没问题嘛。
嗯，对对，没错，嗯，很棒很棒很棒。我跟你讲，我那天录了那个 real 影片，然后放我的 story， 哦，超多人按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江斯丹顿222这么夯哦，每个人都这个我按赞的好多人，按 like 的人好多人。爱心的好多人这样子，
对啊，你拍的很好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办法跟 Watch Real King 比，
没有没有，
开玩笑开玩笑。那我今天带的是我的 IWC 的那个达文西 Da Vinci Perpetual， 一下帮我拍一下好不好？我们的 Watch Real，
好啊，没问题。
如果手机有空间的话，
对你也是金的，金表
我也是金的，所以我们很巧，刚刚你在聊金表，我们俩都在金的很亮的表这样子。不过我们在台湾，所以我不是太担心。好，那我们换一下个点。那我们刚刚聊了钟表社群媒体，那我们聊一下钟表媒体好了。因为你在纽约看到钟表媒体不一样，比如说像很多大媒体都是像胡丁 key 啊，他们都是从纽约出来的。那我不知道你对于就是疫情前、疫情后，然后甚至就是 LVMH 买胡丁 key 之前买一些股票在胡丁 key 里的 equity 里面，或者是。然后一些比如说像 Jack Foster 啊，Steve Pajon， 啊 ，forgot his name， yeah， anyway， SPJ 是不是？然后等等他们离开了以后，对于 Houdinki 啊，或是一些社群媒体，Watch， 钟表媒体的一些想法。
疫情之前，我觉得这些媒体力量是非常大，在行业里面。就我们这些腕表粉丝，大部分大家都是关注这些媒体，然后靠他们学到很多东西，看到最新的新闻啊，或者什么看到最新的表，但是可能后面几年这个 IG 更多人在上，更多人在使用，然后有很多比如像网红啊或者大账号啊，然后他们也会 po 最新的表，然后他们的想法，所以而且他们出的内容更快，因为他们不需要写很大的一些文片啊或者什么，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慢慢的大家好像关注这些大媒体可能越来越减少一点，因为你想看到最新的新闻的话，关于这手表你上 IG 应该就可以了。然后你如果想看到或者想听到别人的对什么表的什么看法想法的话，你在 IG 上可以跟别人聊天啊，或者你什么现在有很多 WhatsApp 朋友圈啊，有很多人就是有共同的比如喜欢一种表，或者是可能是大表，可能是独立腕表，什么有各式各样的群，让大家去共同去聊这些话题。所以那些大媒体他们还是一个选择，但是不是像以前那种必须要关注的那种得到这些表的新闻。而且这几年那个商业模式，他们的商业模式也有点困难嘛，因为最早就是他们是PO 内容，然后靠广告来赚钱，
卖 strap
对，然后陆陆续续卖一些什么小产品，
对，
然后后来就是卖手表，可能是他们的合作款限量版，或者是他们是变成像一个卖二手的，或者卖一手的 AD 啊，或者什么。
对，
但这样子就也有点矛盾，因为他们要支持这些某一个手表牌子，那如果他们要来写他们的产品的话，可能要一直很正，写得很正面，要支持他们。所以我们用户，你们这个用户粉丝在网上就会感觉他们是不是不能写他们不喜欢的方面啊，或什么。我们只是怀疑，但是有这种怀疑就好像信任会可能会有点减少。
对，而且有他们好像变成一个 fashion brand 嘛，感觉他们就是他们要把 watch 就是给 reach out 更多的 different audience。
对，因为他们毕竟已经吸引到所有的 hardcore 粉丝了。
对，
那他们要继续增长的话，只能往其他方面去增长。但是如果他们去变成更广的话，我们这些比较 hardcore 的玩家就比较不会看那些内容，
因为我觉得已经失去了那个信任了，对他们的就是内容的信任。
嗯，
对，我觉得就是找一些就是只是做 content 的，可是他们对于 horology 对于钟表可能没有这么深度，像比如说 Jack Forster 这样子的人这样子。
对，这个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挑战。我也想不出来一个好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不要说他们做的不好啊或者什么，因为我也认识朋友在那边工作，或者在其他平台或者在行业里面工作，然后这种工作是蛮有压力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办法嘛。
对啊，其实我觉得人多了，当你 staff 多了，人多了，基本上你的 profit 是要可以付这些人薪水。
对啊，
对吧？
对，
对对对对。那好啊，那你对于 Watchbox 呢？比如说现在 Watchbox 也是好像 divide 成19，就是好像有分开，就是 Watchbox， 然后就1916 company 这样子，1916公司这样子，你有想法吗？
对，他们前一段时间就rebrand， 把公司名称从 Watchbox 改成1916公司。我觉得他们因为 Watchbox 之前是做二级市场比较多，就二手的这些手表，但是他们后来大概发现这个前几年二级市场很火， 但是现在又下滑一点，但是这个一手的全新的这个做他们也有一个 AD 的一个声音，
对
对，就是 Godberg，
对对对，
那个可能就一直很稳定，
嗯，
而且那个的话比如像那个劳力士 AD， 现在劳力士现在有那个 Certified Pre-Owned，
对，
所以有自己的这个劳力士有自己的
二手认证这样子，嗯，
对他们的这个 program， 然后他们要有很多要求啊，这个 AD 要符合很多不同的标准，
嗯，
来参与这个他们的那个 program，
对，
所以Watchbox 就想把这部分扩大一点。
嗯，
所以他们卖新表新的劳力士，也卖这个劳力士认证的二手的，
嗯，
pre-owned certified 这些劳力士，然后 Watchbox 就重新包装了一下，也有投资，比如像他们我听说他们请了很多维修表的 watchmaker，嗯，专门来支持这个劳力士这个市场，所以他们就变成不只是卖二级市场的，但是有卖新表的还有认证二级这个二手的劳力士也变成一个很大的，他们生意的一部分。
嗯，了解。
然后他们也除了卖他们当然最后的目的是卖手表，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服务或者内容去来支持这方面，比如他们也写博客，也拍很多影片 YouTube，IG， 也做很多活动，线下活动，所以他们基本上所有都做吧。
对啊，说到二级市场，你对我不知道你们对于比如说 A Collector Man 啊或者是 Auction House 一些想法。
对啊，那些都是很好，比如买卖手表的一些选择吧，就是很多就是不同的可能 dealer 他们的focus 是不同的表，
对，因为他我觉得 collector man 会像是或是 Amsterdam Vintage Company， 他们就可能是 focus 就可能专注在某些品牌上面，然后他们 create 他们会真的把这个故事这手表的故事啊等等都会写出来这样子。
对，就是有一些是可能只比较专对什么复古的，有些比较专对像 Collector Man 比较专对独立腕表，
对，
或者什么手工大师做出来的表啊，或者什么然后这个拍卖商也有一些不同的风格，比如像 Philippe 也是比较多独立腕表，
对，
那 Christie Sotheby's 就比较广，什么基本上什么都有一点。
对，那大家以前会觉得 Auction House 就是拍卖会上是个钟表的定价的方式，那现在好像比较，现在好像也掉价。
对，基本上现在好像也不会太离谱、太夸张吧，
像以前这样子哈。
对，然后现在，比如你想去买表或者去卖表，都有很多选择。像那些拍卖商，他们，他们一些，他们有很多原因，为什么你会选择去拍卖商卖表？有可能你是一个，有些人已经是一个大客户，家里有很多艺术啊，有很多其他的收集的产品，
对，
那这个市场就是去这些拍卖商，然后你是一个老客户，你也有手表想去买卖，你就干脆去他们嘛，
对，
那有时候你会看到比如像他们也会卖一只什么很比较基本的一个什么劳力士36毫米 Datejust 啊什么东西，你会怀疑为什么他们会卖这种比较普通的，对他们讲是比较普通表，那有可能卖家是 是
哦，他们的 customer，
对啊，他们是一个老客户，嗯，然后他们同一个季度在卖什么油画或者是什么其他，嗯，家具，也要卖一个手表，然后这个拍卖商就感觉啊，那好，那我你要卖什么，我们
就一起 bundle 这样子，
对啊，嗯，像一个 bundle 吧，对不对？
明白。
那拍卖商也想吸引多吸引一些新的买家，所以也要一些什么入门款啊，或什么东西。
然后反而那些入门款，你去 AD 就可以买得到，可是你或者 Chrono 24就可以买得到，然后反而你可能要花更多 20-30% 在拍卖上面买到。
对，有时候是你会看到这些什么一个比较入门比较普通的什么劳力士在拍卖上，为什么它会达到很贵的价钱？
对，
就超过市场价。有时候是真正可能两个人在竞争，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竞争，可能就是他们身边什么老婆女朋友说，哦，我今天要想买这个，你帮我买一下，或什么，也有这样子的故事。
哦，that's true。
也有一些可能夸张一点，就是好像我想我，比如我如果我想成为这个拍卖商的客户，这是一种进入的方式。我要先买一只表，
嗯，
然后我愿意花可能比较高的价钱去买下来，嗯，因为可能我后面我自己有十只表，我想这个拍卖商帮我卖。但是你比如你想卖表，你发给拍卖商，他不见得会接受。
对，
如果你想卖的是不是那么独特的，比如你是想卖一个 Daytona，
嗯，
想卖一个鹦鹉螺，那这个月可能那个拍卖商收到
太多只，
对啊，嗯，可能几十只跟你同样的，嗯，所以你也要竞争，
嗯，
去被接受。或者你的目的是想我以后想买很多，比如像复古表或者很复杂的表，
嗯，
我想跟这些拍卖商的人作为老客户做成朋友，嗯，所以他能给我能得到更多信心吧。
嗯，明白，
对，
明白，对啊，嗯。那好啊，那因为我们回到之前啊，因为我们之前刚就是你是看那么多手表，那我想问你说，就是你最近看过，就是可能我们上次访问到现在，或者疫情过结束以来，或者进行中，你看过最酷的手表是什么？
最近我看到最酷的手表可能是一个那个 Grand Seiko Kodo。
哦，oh ，
对，他们今年新出的第二个版本是这个桥是比较亮的，
嗯，
前两年他们出的第一个版本是像深灰色的桥，
嗯，
那我首先这只表是一个陀飞轮跟一个这个跳秒的这个机芯，但是
恒动它有 constant force 吗？
对，但是通常其他牌子做这两个功能在一只表上面会把这两个功能分开，比如像 FP Journe 它的陀飞轮在9点钟，
对，
然后它下面的表盘下面有一个针，会每一秒钟会跳，但是这个 Grand Seiko 它是把让整个这个摆轮的这个笼子，
对，
每秒会跳一下，然后整个笼子会再转，再是
超酷的，
对，一分钟会转一圈，
嗯，
所以它是把它两个功能放在一起，
对，
就看起来非常非常吸人。
嗯，
非常酷。
我可以体会那种感觉，因为陀飞轮大家知道它就这样陀飞轮这样晃嘛，所以它如果说是顺着的话，就觉得哦，对，只是它那个你可能不仔细看，它还不知道那个是秒针这样子。可是如果是跳秒的话，你就说哎， 这是 mechanical， 可是这又是这是有代币的这个功能在里面。
对对，然后它整个机芯是像镂空的，整个表盘镂空的。
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蛮特别的。然后它这个新的版本，我是觉得它以前那个深灰版本好看，因为它的桥都是银色比较亮，能注意到比较多像反光的角度啊或者什么，所以镂空表我觉得亮点让光进来多一点的话会比较好看一点。
我觉得真的是很酷，因为真的在纽约可以看到这些表，我们台湾要看这种表非常非常难，就算有可能也是可能两三天就飞走了。
对，我纽约也是啊，
这边也是两三天就飞走了。
对要抓紧这些机会。
嗯，真的真的真的。那有没有什么更酷的 watch 可以分享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就问你是哪个 underrated watch 咯。
那 underrated watch 吧。
好啊，那就是你觉得是哪个是 underrated watch？
Underrated， 我觉得AP 有一些
啊。
对啊，你也很惊讶。
What？
对啊对啊，因为我觉得蛮多人认为 AP 是像只是做 hype watch， 对不对？就是觉得很 flashy 啊，大家人来炫有这个，他们能买到有买得起或者什么就好了。但是很多人我发现好像不会考虑 AP 真的有些亮点，比其他牌子做得好的一些方面，比如像镂空方面，他们真的是他们设计比其他牌子好。那个他们镂空表盘有些其他牌子也做，但是可能它的你看它的表盘，其他牌子镂空的表盘它的 layout 不是那么好看。或者他们把桥的形状排的不是那么好看。但是 AP 会考虑这些。然后 AP 大家会想到 AP 镂空，可能会想到他们的 double balance， 双摆轮，
对，
41毫米皇家橡树的这个这个会吸引很多人，
对，
但是
work，
但是这是他们镂空的入门款。他们有更多镂空是我觉得 finishing 更好。比如像那个39毫米镂空 Jumbo， 型号16204，这个它可能它的这个表盘你看那个摆轮没有那么清楚，也没有一个秒的针在一直在动，但是如果你看那些桥，它的 finishing 比那个双摆轮好很多，有很多尖的这些角度，有可能几十个，超过几十个这个尖的interior angle 或者 exterior angle， 然后都是手工抛光的。当然每个角度不是像什么Romain Gauthier 或者什么Acrivia 那么尖，
对，
或者那么深，但是毕竟它是镂空的这个机芯，而且有那么多这么多角度的话，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然后 AP 也有一些其他方面我觉得很做的很多创新，我觉得不错，比如像材料。很多人喜欢他们的陶瓷。因为觉得这个不会刮伤，不会 scratch。因为这种什么钢的或者金的什么运动表，
对，
它很有很多平的这些 surface，
对，
它的这个表圈啊或者什么是很平嘛，所以刮伤就很明显，就会很难看。
了解。
那这个能解决这个问题，其中一个是陶瓷，
嗯嗯，
因为比较难去挂上，而且还是很反光啊，对不对？那个材料，
嗯，
因为它抛光的跟钢或者金是一样的，
嗯嗯，
效果。那最近AP 有出其他材料跟陶瓷的好处很像，也
嗯，
很难刮伤。
OK，
但是看起来像钢或者铂金，
哦，
但是大家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 BMG，
嗯，
Bulk Metallic Glass， 前几个月 AP 出了一个 Jumbo， 16202，XT 是是这个 BMG 材料跟titanium。
哦，哇，wow, okay, cool.
对
，cool。
所以它那个表圈是 BMG，
嗯，
它看起来像铂金，因为它材料里面有很多 palladium，
嗯，
也是白色的一种一种材料。
明白。
但是它是它的名字是一种玻璃，
嗯，
因为它不能科学方面不能叫它是一种metal，
嗯嗯嗯，
因为它处理的方式或者它做出来的方式就是通常metal 金啊，
嗯，
或者什么钢啊或什么，你要把它烧成高温度，
对，
它是 liquid， 然后让它慢慢去凉，
嗯，
凉下来，
对，
然后就做成你想要的形状，
对。
但是这个 BMG技术是像什么太空 NASA 他们发明的，
oh, okay.
然后他们是一开始要把那个温度弄很高，烧得很高，但是要好像 flash freeze 这个材料，就很快速度让它温度降下来，
嗯，
然后那个材料里面那些 atoms 那些 particles 就没有时间去变成一个很一个很 uniform 的一个，
嗯，
一个 pattern，
对，
所以它
密度很高， density 是还
是很高，
嗯，
所以它看起来或者感觉像一种 metal，
嗯，
但是它像陶瓷一样不能或者很难去刮伤，
嗯嗯嗯，
然后，哦，对，而且它就是很很 durable，
嗯，
所以可能有些人很多人喜欢像陶瓷表，
对，
但是也有些人觉得，哦，这个看起来像塑胶，
哦，
特别是那些比较亮的颜色，像什么 白陶瓷，
对， 对，真的有点这种感觉，
对，什么蓝色陶瓷，就可有些人觉得，哦，这个，蛮 cool， 但是
like a toy，yeah.
看起来像什么 Lego 玩具啊，
yeah.
或者什么，但是所以 AP 就发明一个新会或者他不是这个技术不是他们发明，但是他们
用这个
对用这个技术来做一个新的材料，
嗯，
推出一个新的材料是跟陶瓷有陶瓷的好处，但是看起来像比较传统的一种铂金或者钢，
嗯，对啊，我以为这世界真的变很怪，我以为以前会说最酷的表是 AP， 然后最 underrated watch 可能是 Grand Seiko， 现在今天完全是完全反过来的。那我也想说借这个原因想问一下，就是你对于认为对大品牌中是最 underrated 跟 overrated brand？
哦，这个蛮难。
那不然这样我问你好了，那我问Rolex underrated or overrated？
要看人吧。
OK
对对
OK OK 哦，好，很 PC 的回答。那 Acrivia， 你刚刚讲 Acrivia underrated overrated？
刚刚好。可以讲吗
？OK yeah， 真的很 PC。那 FP John 呢
？FP John 我认为是有点 overrated。
OK，
因为我起码他有些设计或者 approach 是。我有一段时间很喜欢，但是也有些方面我觉得他做的比较差，比如像 FP John 他的机芯 finishing，
嗯，
这不是他的亮点，这不是他的 focus， 他自己也承认，
嗯，
他 这不是你买 Epijorn 不是为了 finishing， 不是为了抛光，但是他厉害的方面就是他每几年会想出一个新的机型，一个新的复杂的功能啊，或什么，所以这个是他的他很值得去看他的。
嗯，说到被 FP 就我们就不忍不住想要爆料一些你听到的东西，可以方便跟表友分享吗？
你讲的是什么？像性骚扰或者什么？
类似的。
对啊，因为对啊 ，FP Joint 这几年就变成越来越火嘛，越多人去关注这个牌子。但是如果你如果你是个老客户，你应该已经看到或者知道 ，FP Joint 就喜欢女人，而且就是他，对啊，他毕竟这几年可能更成功一点，更自由一点，就可能会玩的更多一点，或什么。然后有很多故事，就是你如果在 Geneva 在瑞士某一个什么周末 hang out 去酒吧，你可能可以看到他跟新的每周末跟新的女人在聊天啊，或者什么，有群里面或者网上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或者有什么他开玩笑去跟什么客户的老婆女朋友搭讪啊，或什么，最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有很多这些信息，所以大家我很多 hardcore 粉丝通常都已经知道了解 FP Joan 是这种的人，但是毕竟他有很多新粉丝，就可能从来没有听过这些故事，就可能突然会很惊讶，哦，我很崇拜这个人，但是没想到他是这样子的人，那就会可能有些backlash。
对，我是听人家讲说你要排 VVIP 是不是排表是拿老婆去排表，
对，
不是女朋友去排表啊，其实没差，小二小三那些应该是对于那些很有钱的人应该没差，不过这故事都听过，对、对。那通常我们在最后都会问一些，我之前没有，这是因为这是快问快答 rapid fire， 所以我就问一些 rapid fire 的 question。Swiss or German?
Swiss.
Diver or GMT?
GMT.
Omega or Rolex?
Rolex.
Casio or Seiko?
Seiko.
Independent or big brands?
Both.
Whiskey 还是 beer?
Whiskey.
牛肉面还是意大利面？
牛肉面，但是要看哪一家。
哦，真的吗？
对。
那牛肉面跟拉面呢？
牛肉面。
哦，真的哦。OK， good。那台湾你最喜欢吃哪一家？
永康牛肉面。
哦，那我不记得我有没有吃过，赶快等一下去吃。那有你最喜欢去的旅行国家？
最喜欢去的国家？
去旅行啊，去 travel 的 place， not business。
可能是意大利吧。
意大利，维大利，意大利。OK， digital cam 啊，数位相机或是底片相机
？Digital 吧。
Electric EV 或是 gas powered engine？
Gas powered。
Oh, OK， cool。那好，就这样子。那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就差不多这样子啊。我已经 run out of question。那谢谢 Richard， 来台湾还被我抓过来这个录 podcast， 谢谢你抽空你的时间啊。对啊，我们下礼拜一还要跟你两个朋友见嘛，对不对？
对，很期待，
很期待吗？
对，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两个朋友吗？
对，星期一有两个纽约的腕表的朋友也在台湾，然后一位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独立腕表，高端的这些表，然后他对这个群不是台湾的群不是很熟，他们两个都对
台湾不熟，
对对对，
完全不熟。
对，另外一个是香港，香港，
哦、
香港，我、
哦、
香港 ABC 吧。
哦、OK，
对，所以他不会讲国语。
哦、OK，
但是他是有在纽约有自己的一个像腕表俱乐部 Watch Club，、
嗯、
对，他是一个其中一个创始人领导。
嗯，
所以他也很了解这些会办自己的什么线下活动啊这些方面。
好好，那就期待可以跟他们相见啦。好，那今天就先这样子，谢谢 Rich，
谢谢 Joe，
好，拜拜
拜拜。